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退休前2月28号之前在国语堂最后一次讲道。按情按理，在这个时候都需要做两样事情，一个是对过去的岁月应当有某种程度的回顾，也可以说是交代。另外一个是对将来有展望，也可以说是交代。做这两件事情，其实要做得恰当，并不容易。不容易的地方，并不是对未来、对未知、对连我自己也都不晓得会发生的事情，没有办法做某种程度的展望。真正的困难是对于过去的回顾，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因为一方面，要想过去的事情，看过去的岁月，实在是太多的人、太多的事情、太多的物、太多当时的环境与状况。我1983年念完了研究所，搬到新泽西之后，就来到了若歌教会。36年，那个时候来到若歌教会的时候，还有人建议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就是我在问认识的中国人，我没有去那个教会，到了若歌教会就留到现在，36年。这36年的时间里面，在1991年，我因为跟妻子都认为神有呼召我们，所以就辞掉工作，开始全时间念神学。感谢若歌教会的 leadership， 在那个时候就让我在教会做全时间实习的工作，所以到现在28年。太多的事情，太多的人，从何开始看起，从何讲起？有人会说很简单嘛，从你自己印象深刻的地方先讲起，先回顾起嘛。但是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不见得值得一谈的，我记不得的事情并不表示不重要。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都有选择性回忆的倾向，这是我们人类的弱点，这是我们人性的弱点。我们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用某种选择性去记一些事情，记某样事情，而对其他的事情就不想去记它，或者根本不当回事的没有记它。也就是说，我如果认为我自己能够从我印象深刻的地方谈起的话，我对于过去的回顾所产生的结果可能是一个有偏差的回顾。而偏差的回顾会导致偏差的展望的。对于过去的年岁有一个偏差的一个看见的时候，会影响我继续前面走的路也产生偏差。我举例来说明，很简单的道理，开车，开车我们都是往前开，对不对？所以我还记得我教我的小孩开车的时候，常常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因为其他的地方事情的影响，包括他们的手机响了之后，他们就影响他们的眼光，不再往前看。开车就是往前开，就是往前看。但是在你我都晓得，在我们车子的配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配备，在我们的右上方是什么？后视镜。如果我开车最主要的是往前开，我需要看的是前面的道路，我希望往前走的时候不会撞到人，不会压到一头鹿，不会撞到车子，那个后视镜干什么？恰当的回头看，恰当的看已经走过的路，帮助我可以继续安全的往前面走。特别是在你需要换线的时候，特别是在你要转弯的时候， 你要左转，你要右转，都会很自然的看后视镜，看车窗外面左边、右边的后视镜。而如何恰当的用后视镜，经过后视镜往前看，我先从这个开车基本的常识告诉大家两样事，请同工放第一个图片。第一个图片是一个负面的例子，你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你要防范做这样的事情。哎呀，大家你看，哇，是谁呀？一张大脸占了这个后视镜怎么样？一半的面积，这个是要防范的。我是为了讲道，所以特别把后视镜往顺时钟的方向调，照了这张照片。照了之后，我看到的照片，你知道我想到英文的一句话，什么话吗？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希望把他的后视镜调到一个地步，他一看就看到自己的脸的话，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He is full of himself"。在过去这两三年，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人 totally full of himself，自以为是、自以为傲、自以为美、自以为一切，自我膨胀，到了一个地步，后视的时候只想看到自己的脸。英文还有一个字。比这 "He is full of himself" 更精锐、更集中要点，narcissism 自恋狂。往后看的时候，最好不要太多看到自己，因为当我把后视镜朝着顺时针的方向调到一个地步，我瞄一眼就看到自己的时候，我这张后视镜没有办法做它应当做的事情。照我后面的道路，照我已经走过的道路，所以这是一个打圈圈画什么？画叉？No。第二个，请同工放图片，是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除了我的那个 Honda 之外，我又在汽车零件店买了一个后视镜。这个后视镜跟 Honda、跟 Toyota。跟不管是什么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比在原这个车汽车厂给我的后视镜又宽了40%，不但宽，它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圆圆的幅度。为什么宽40%？为什么有这个幅度？我会花一点钱买的装在我的车子上，因为我装了这个后视镜之后，它会让我看得怎么样？更广。更宽，因为我知道我原来的那个后视镜，就算我不看到自己的脸，它也只能够把我后面的道路给我看到一部分而已。所以，当我装了一个这个有圆弧形、更宽的后视镜的时候，我可以看得更宽、更广。但是，虽然加了这样的一个配备的镜子，我心里面非常清楚知道，仍然有死角，仍然有。盲点是我看不见的。我如何恰当的回顾呢？我如何恰当的回头看呢？神的话提供了答案来帮助我。所以今天学了约书亚记24章，这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局面，他们即将在他们的历史上翻开新的一页，就像我的人生也即将打开新的一页。而就在这个时刻，约书亚把以色列长老众民召聚起来，最后一次对他们说话。而这24章，就像一个生日的蛋糕，被圆满地切成两半，1到13章。都是有关历史的事情，追溯历史。 十四章到二十七章是对于未来的前瞻，那即将展开的新的一页。怎么样恰当的回顾？神的话帮助我，让我知道这是在他的启示里面，在他已经有的启示里面教导我们的功课。要讲的第有这里面恰当的回顾有几样事情。第一样事情，请同工放一下，是二节到三节的上半节。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那和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这是回顾的起点，这一追溯就是500多年。我36年算得了什么？我36年、28年跟着500年怎么比呢？而在这一个一直追溯到500年之前的时候，神在这个时候要以色列人看的一个人，是整个以色列人，是整个希伯来族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一国之父。我在英文堂讲的时候，后来发现他们可能不大知道，我说这就是希伯来人的孙中山。而且还国父，随便你是哪一国的都是国父，对不对？你海峡哪一岸的都是国父。多么重要的人物，多么杰出的人物，多么关键的人物，一国之父。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看他呢？中国人说哪壶不开提哪壶，怎么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呢？希伯来人的孙中山，一国之父，他只不过是与众人一样在黑暗中瞎了眼的人。所以他这里说，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那和的父亲他拉，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一句话，把任何要对人歌功颂德的机会就都除掉了。我用一句话来表达，请通工放。这段话就是要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在我们的盲目中，神赐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跟大河那边任何人一样，是一个在黑暗中盲目的人，是一个在黑暗中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的人，没有什么特殊的天分，没有什么值得歌功颂德的地方。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我们的和本的翻译翻得很好，带领。你人生有没有需要人带过？你人生有没有人需要人领过？你问一个瞎眼的人，他需不需要有人带？你问一个瞎眼的人，他需不需要人领？他会告诉你 ，Of course。一个瞎眼的人会跟你说，你不要说是人了，有一只狗领我，我都愿意牵着它走。我的二女儿在加州念书的时候，后来告诉我，她住的 apartment 的对面的 apartment 有一个就是一个盲人，养了一只黄色的拉布拉多。我的女儿是热爱拉布拉多的，所以她看到那个拉布拉多的时候，她就想跟她打招呼，她就想跟她玩。而那个黄色的拉布拉多每次看到我女儿都想跟她玩，但是她忠心地往前走。为什么？因为她知道她的绳子后面牵着的是一个盲人。你知道你到今天还需要人带吗？ 你知不知道你到今天还需要用备用领的吗？这个带这个领翻得太好了。千年之后，同样有一个人物，有一个身影。我是世界之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八章。第八章耶稣讲的这句话，第九章他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我大概是2年前曾经讲过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从那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瞎眼的人，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需要耶稣来带他，需要来领他，而是一个一开始显示出有这个需要的，是一个在耶稣旁边的门徒。是那个门徒需要知道，需要知道他被带，他被领，是一个持续性的事情，不是一个几年以前决定过就算了的事情。我是世界之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了吗？第二件事情，请同工放，是第三节的下半节，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这句话讲得太精彩了，因为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当时在场的人不得不同意。当时在场的所有的希伯来人，当约书亚神的话借他这样说出来，又使他的子孙众多的时候，他们就左边看一眼，右边看一眼，前面看一眼，后面看一眼，点点头说，是的，他的子孙众多。是下一句话，把以撒赐给他。上帝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众多，把以撒赐给他。请问以撒，我如果今天问你，以撒是几个人，你会说多少？黄牧师说我们都不大回答了哈。以撒是几个人？一个人。你明白吗？你明白这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这个智慧吗？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中国人，我们才过的新年，中国新年，前阵子圣诞节，还有感恩节，我们中国的父母当孩子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扒着他们回来，对不对？然后呢，很高兴。然后孩子们在家的那几天，突然之间，妈妈想起一件事情，看到儿子坐在那里还穿着睡衣，就跟儿子说：“赶快去换，把睡衣换成那个好看一点的衣服。”儿子说：“去哪？哪都不去，换衣服干什么？要干嘛？”哎。要照什么？全家福。你知道"全家福"那三个字很有意思吗？"全家福"的三个字，那第三个字那个"福"是什么？什么福？福气的福。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中文里面的这个所谓的 homophone， 就是同音但是呢不同意思的字。因为一幅画像的幅，一幅照片的幅，一幅作品的幅，也是发音成幅，但是我们中国人说，我们不是照一幅一张全家的照片，我们是要张全家蒙福的照片。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我们东方的思想，什么是配称全家福，什么是配称全家被祝福的？就是那家里面最老的那两位，一男一女坐在椅子上，只有他们两个有椅子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照相的时候，不要叫我跟师母坐在两张椅子上。最老人的两位坐在椅子上，前面坐在地上一排年幼的小孩，7岁的、8岁的、6岁的，1个月的还扶不住，瘫在那里，就不懂摆在那里，就因为他是6个月的摆着他倒，但是为了照相，只好让他在那里。然后在这一年最长的男女旁边，两边 站了一些，可有些头发也可能有点白了，中年的，后面还有一排壮年的，最好还有第四排是青少年，四代同堂，一张照片照下来，五六十个人，六七十个人，七八十个人，这才叫全家福。我问各位，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那时候，亚伯拉罕跟撒拉造全家福，你们可不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亚伯拉罕跟以撒，撒拉坐在椅子上，后面站了几个人？一个人。换句话讲，这个回顾要告诉我们，请通通往下一章，我们一起来念。在我们的贫困中，神赐我们富足。连亚伯拉罕都觉得太难堪、太 embarrassed 了，所以才会问上帝：我们家原来那个人算不算？上帝说：不算，不算，必须要你生的。撒拉说：那好吧，我把我的侍女给你生一个吧。生出来之后，上帝说：“对不起，不算不算，造全家福的时候不要带着他们两个人，只有把以撒给了你之后，让那个孤零零的以撒站在你们两个的后面，因为是上帝使我们的贫困转为富足。”又把以撒赐给他。就一个而已。神的数字跟人的数字的相对，人的数字是要一二三四五六数数数数到好几个手指头翻好几遍之后，上帝说：“我使他的后裔众多，把以撒赐给他，一个够了。”千年之后。在人群里有一个富裕的少年官，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几番对话之后，他听到耶稣说：“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捐献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把你一切的。”所有的变卖，不要再去玩人的数字的游戏，开始拿起神的数字的这件事情，把你所有的都卖掉。你知道人的数字玩到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吗？有一对夫妻告诉我这件事情，这对夫妻就像我们很多移民到美国来的华人一样。不只是华人，西班牙裔人、韩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都是一样，很多都是一样双薪、辛勤的工作，丈夫妻子都工作。这对夫妻也是，丈夫妻子都工作，但是他们后来都退休了。退休的时候有公司的 pension，他们也到了所谓拿 social security 的时候，社会安全的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拿。两个人都有某种积蓄，不但有公司的 pension，还有公司的 saving plan，还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他们其实在退休的时候，两个人已经知道，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存下来足够的资源，让他们可以退休。但是也可能是因为最近这一年。股票市场这个风暴的情况，开始让他们心里面有一点点担心。他们有一个好朋友也退休了，那个好朋友很富有，就说这样子吧，我把一个财经的这个管理 financial consultant 介绍给你，我过去二三十年都是他替我经营的，对他非常满意，我帮你打个电话，让他跟你谈一谈。跟你们谈一谈，这对夫妻经过这样推荐，终于可以见这一个财经顾问，一个犹太人。见面的时候， 必须把现在所有的状况告诉这一个财经的顾问，所以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情况，包括拿了有什么什么讲完，讲完之后，你知道这个财经顾问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You don't have much money。我不知道意思就是说，有点浪费时间。来经营你这一点点数字，你可不可以想象，我如果其实知道我够，但是心里有点担心，然后我见了专家，专家第一句话告诉我是 "You don't have much money"， 这是人的数字，我们再玩吧。停止玩。那人的数字的游戏，拿起神的数字吧。那一位少年官听了之后，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再念一遍，在我们的贫困中。神赐我们富足。第三样事情，请同工放。这是第九到第十节。那时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召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这是民数记22到24章的故事。这是以色列人还在约旦河东边时候发生的事情。这里面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包括巴兰的驴会讲话，会告诉他的主人前面有一个耶和华的使者抽出刀来要杀他等等。哎呀，我们查经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件事情，我们的孩子读到这段经文也不晓得你怎么告诉他 Did it really happen? It's really the story。 但是我告诉各位，当我们想到这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觉得有一样事情是更不可思议，我也不觉得有哪一个神学家能够给我一个很美满的答案的，就是我仔细一想，更悬疑的事情就是，如果上帝不主动干预，任凭所谓的假先知巴兰说了咒诅之言，那些咒诅之言会带来对以色列的伤害打击吗？会造成创伤吗？因为按道理讲，我们会讲说上帝不需要听巴兰嘴巴所说的话，这个人胡说八道，我不理他，我已经定义要祝福以色列了，我已经跟他的先祖都已经起誓了。但是因为故事的发展，你发现明明上帝主动的干预，明明是上帝让巴兰说你去吧，你去，然后等巴兰开口的时候，那一位天地的主就在那几分钟的时间掌管着那一个人的嘴巴，让他所说出来的话全部都是祝福的话，祝福到一个地步，巴勒站在那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办，说我已经付了你当 payment 了，你怎么还这样子啊？你怎么还对以色列人说祝福的话？弟兄姐妹，你查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如果巴兰真的说了负面的攻击的话语，会是什么结果？今天在教会里，人在别人背后所说的话，无所谓吗？只是说说而已，批评批评，抱怨抱怨，发发牢骚，不喜欢他，就这么讲他，无所谓吗？耐人寻思的就是在这里，你发现在这个里面最主要的事情是，以色列人当时不知道这个危机， 并不像在第九、第十节前那个时候，另外一个王跟他们的敌意是摆明的，摆出军队打仗的。而这个巴勒王所做的事情，中国人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次的危机是他们不晓得的。他们是在一个脆弱无助的状态中，请同工放下一个。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在我们的无助中，神赐我们平安。如果这一点我们懂的话，第四点我们就更懂了，请同工放下一个。这是十一到十二节，你们过了约旦河，这时候到了约旦河西了，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哥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各位啊，你可不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经过几年的战争之后，约书亚站在众人的面前，在那站在耶稣啊面前的，有许许多多战争的英雄，有人的眼睛被挖出来，有人的胳膊已经断了，有人是瘸腿的。然后上帝说，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是黄蜂。是黄蜂把这些迦南人全部打败了。我1984年高高兴兴的跟美林买了我们一住就是34年，到去年10月份卖掉的房子。当美国梦圆了之后，第一件事情我就发现。我在台湾家也搬了很多次，有很多对家的认识，卧室、浴室、厕所各方面都跟美国一样，但是我从来没有住过一个房子是在屋子外面有一片又绿又黄又半枯的一片，是我必须处理的。你们猜那是什么？草地。那我又发现，我无所谓不行啊，我无所谓，谁有所谓？啊？对面那个邻居跟我聊天，隔了2礼拜说：“Henry，don't you have a lawnmower？” 我说：“Oh, I was planning to buy. Okay, you can borrow mine.” 又过了2个礼拜，另外一个人过来说：“Henry，所以后来我就不知道，我必须买一个割草机，我就买了，买了一个推的割草机。但是我不晓得，原来世界上有一种风。”是筑巢在地上的，是在草地底下筑巢的。所以我第一次割草的时候，我还记得割草之前好兴奋，第一次割草，还叫美玲照张照片。割割割，经过一块地方走过去，突然之间我感觉到我耳朵的后面好像有一些东西在骚扰。回头一看，七八只蜜蜂正在那里非常生气的在我的这边飞，我一低头，拔腿丢了那个割草机，拔腿就跑，绕过房子跑到后院，到后院之后我跑得很快，然后跑到后院想说终于甩脱他们，一转身，啪，只剩下一只，那一只是忠心到底的基督徒，盯到我了。那是个礼拜六下午，礼拜天我在 New Brunswick 的若哥教会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发现我长得有一点像玛丽莲梦露，厚厚肉感的嘴唇，但是我不性感，因为我只有一片是厚厚肉感的，另外一片还是那么薄薄的。这是黄蜂。我当时大概70公斤，7万公克，那个蜜蜂大概最多0.5公克， 一个7万公克的男人被一个0.5公克的蜜蜂一直追到后院去。不但追到后院叮了之后，我就决定那天不能割草了。以色列人在敌我悬殊的树木之下，一场一场的赢这个战役。请同工放下一个图片，同工先放下一个那个 slide。我们一起来念，在我们的努力中，神赐我们成就。28年，所有的努力中，若有任何值得我记的事情，是神赐我们成就。这是后视镜里的回顾。往前看怎么看呢？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刚才课中带我们读的，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哇，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宣告。但是我告诉各位，这一句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是在整个环境里面整个对话当中的一部分而已。我也希望我们以后读经的时候，思考事情的时候，不要犯一个错误，就是见木不见林。我们被一句话看了之后，就忘记它周围那其他伟大的更宽广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不止于如此。在第14节，约书亚就说：“现在你们要侍奉、敬畏耶和华。”但是到第15节，他却说：“若是你们不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好的事的话，今天就做一个选择。今天就做一个选择，因为你会发现，你日后的年岁里面，要一直做选择。这个选择不是一次而已。”然后到第16节，百姓们众口一声地说：“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你知道19节约书亚怎么说吗？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因为他是祭邪的神。你今天说要，他就会追讨你的一辈子。21节，百姓说：“我们要，我们要。”22节，约书亚说：“你们自己做见证吧。”到了24节，百姓们就说：“我们愿意做见证。”25节，就把这些话写在律法书上，并且在大树旁边立了一个大石头。这是什么意思？我用一个图片来讲我对未来的前瞻。往前走，当然是继续的走信的道路，仍然是继续的信，但是信心的路是一条窄路，它的两边都是危险滑跌下去的滑梯，有一边滑下来的滑梯是非常阴暗、黑暗、寒冷、潮湿的，就像这个图的右边一样，那是一个绝望、黑暗的、阴暗的、失去信心之后的绝望。你现在是在这个阴暗当中吗？如果是的话，连滚带爬的回到这个信心的窄路上。有人说：“哎呀，我怎么能够往上坡滚呢？”可以，你在台湾受过单兵训练的都会学得往上滚的。我在成功里就是这样子，规定我们滚不是往下坡滚，是往上坡滚，好像抱着一把枪滚出来一条圆弧形，但是没有关系，继续往上滚。但是这一个窄路的另外一边却是很阳光的，仍然是一个危险的、滑跌的，那是一个假象的乐观，那是一个自我膨胀的把握，也是需要连滚带爬的，回到信心的窄路上。我与美琳前面的路是需要走在这个信心的窄路上。过去几天有人问牧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我很难回答。我如果很兴奋地说：“我要干这个，我要干那个，我要做这个，我做这个。”我就想说，弟兄姐妹会想说：“哇，你精力旺盛， 什么都做，就是不牧我们。我如果说我什么都不干，你就说牧师啊，你去年讲过一篇道，活到老怎么样？干到老。还有粤语堂的姐妹告诉我该怎么继续走，很兴奋的说：“牧师啊，张牧师，我好替你高兴哦，你还可以再做20年。”我说：“啊，真的？”啊，对呀，你在我们教会讲道讲了20多年，你现在从20年前那一篇起开始到另外一个教会讲，一讲就是20年，好轻松啊！粤语堂的聪明，在今年的前半年，我会在 LA 的一个华人神学院教一门课。我已经答应了2个教会的退休会。下面半年是什么，我不知道。重点不是我跟美玲做什么。是要继续走在这个有两边滑跌的危险的信心的窄路上。过去的岁月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前面也只能这样走，你们也是如此。愿神祝福你们。